今天正道信息是圣洁的途径，经文出在利未记第一章一到九节，第二章一到四节，还有11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开始来念这几节经文。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公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牲亚伦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面细面，或是抹油的无酵薄饼。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祭物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的约。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今天的讲题是圣洁的途径。我们请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请你跟你旁边的人问好一下哈，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好，那我想大家都有点感觉哈，今天天气变凉了哈，开始变凉。我们几个月前才说哇，热到我上次在台上来讲，热到100多度啊！现在哇，马上就掉下来哈，呀！那我们住在这个地区哈，好就好在四季分明，对不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当初就留在这个地区这一带哈，就喜欢四季，春夏秋冬哦，四季分明，也知道神创造的美啊。好，那今天啊，我们就要开始从利未记这一卷书开始哈。那我不晓得大家以前如果自己在读利未记的时候，那个你们都是怎么读的哈？大概是怎么样？翻到利未记的时候，就整章跳过去了哈，这样比较快啊，就整章跳过去。呀，不过我们很感谢主啊，我记得这个姐妹团契啊，好像读过了，对不对？还查经啊，一卷一不就是一节一节一直查过去啊。哦，真的感谢主，非常好啊。那其实哈，这个利未记很重要，很重要。我等一下再讲啊， 在讲利未记为什么这么重要哈。好，那我们在讲利未记之前，我们也来回顾一下那个整个以色列人啊，以色列民他出埃及的大概的一个过程，让大家再回顾一下哈。好，那也就是说，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的那一个月啊，就定为就是那一个月就是正月了哈，就是第一个月正月。那正月十五号，他们就摩西就带着以色列民就出了埃及哈。那出了埃及之后，过了差不多三个月啊，过了差不多三个月就到达了西乃山了哈，有没有？三个月后啊，就到了西乃山。那到了西乃山之后呢，那这个神就给他们什么律法啊，然后就教他们怎么建会幕，所以他们就学到了律法，然后就开始建会幕了。那会幕就一直建，就建到什么时候？就建到那隔年的一月一号啊，隔年的一月一号，那也就是差不多经过了七个月的时间的时候，会幕就立起来了啊，会幕就立起来。所以时间段，所以大家就知道啊，出了埃及，然后过了差不多一年，哎，就在正月一号，那个会幕就真的就立起来了。那立起来之后呢，神就开始跟他们教导这个献祭的问题了啊。那所以说隔年的一月一号就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利未记，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的利未记哈。好，那到了二月一号的时候，过了一个月之后呢，哎，就开始啊，他就第一次的清点所有的百姓到底有多少人啊。那这个就是开始了民数记了啊，民数记就是从那里开始记载起。但是民数记记载起之后，到了二月二十号，整个以色列民就启程，就开始往迦南就前进了啊，就这样子啊。所以说从二月一号开始所记载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民数记啊，这个就是摩西五经的第四卷书啊，民数记。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利未记就是摩西五经的第三卷啊，所以说我们讲的这个历史就是在二月一号，然后到二月二十号的这一段时间，就完成了利未记的这个记载。哦，这样清楚了哈，所以这时间轴上面这样，我想用这个图表大家会比较容易清楚哈。好，所以那到从二月二十号，他们就真正出发往迦南地走，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哈。其实本来就一下子就可以到迦南地，后来怎么样？摩西派了十二位探子上去一探下来不得了。只有两个觉得说一定要攻上去，结果其他十个都说不行，上去一定是送死，结果就惹了神的生气啊。所以说就这样变成本来就马上可以进去了，就变成他们就在旷野就绕了将近四十年啊。好，所以就这样一直绕。所以你在读民数记的时候，读到最后面你就知道了，过了将近四十年就到了这个生命记了啊，就是四十年之后的这个十一月初一，这个摩西就重申了诫命啊，那个就摩西五经的第五本就开始从那里开始啊，然后到了隔年的正月初十，然后他们就已经到了这个耶利哥城的东方就已经扎营了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一段历史啊。所以我们这个利未记所要讲的就是他们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一直到二月二十的这个一个多月时间里面发生的事啊。好，所以说我先交代这个背景。然后利未记啊，就是从一章到七章记载的 这个五种主要的献祭的制度啊。那这个我想弟兄姐妹也都很想，五种啊献祭啊，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还有赎愆祭啊。那这些献祭不仅是教导以色列人如何和神和好，那也是象征着神对他子民圣洁生活的一个要求啊。透过了这些献祭，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神那个圣洁的标准啊，神的圣洁标准还有生活的要求在哪里啊。那并且我们就可以从神的圣洁的标准，并且能够看到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都看到这些献祭的意义预表都完全的应验了啊。那今天我们也要从这些教导中来学习如何在基督里追求圣洁的生活啊。那这些祭这五种主要的祭，那你可能在读的时候还会读到几种祭啊。你可能会读到举祭，举起来的举啊，摇祭，摇动的摇啊，你也会读到奠祭啊，交奠的奠啊，奠祭，然后也会看到火祭啊，等一下你也会看到刚刚经文就有看到。好，这几种祭啊，它基本上是一个动作而已，好不好啊？这不是这正统的五种。举个例子，举祭就是什么，就是他们把祭物，不管是你献什么祭的祭物，你就举起来，这叫做举祭啊，这一个动作。然后摇祭呢，就是拿着祭物摇摇摇，这个叫摇祭啊。那再来奠祭，就是把酒浇在那个你祭的东西上面，那就祭啊，就是奠祭。那火祭呢，也是一个形容，就是说你祭物在火上面烧，那就叫火祭啊。所以说等一下你经文上已经都看到啊，所以我再说明一下。其实立位祭啊和日常生活都有很大的关系啊。你知道犹太人啊，犹太儿童他的启蒙啊，启蒙读的第一卷圣经啊就是立位祭啊，就是立位祭。那甚至他们还要背诵，因为犹太人认为立位记就是行事为人的最佳的教科书啊。那他们学习立位记，然后他们觉得因为立位记充满了有关圣洁礼仪还有献祭的一些指示啊，所以这对犹太人的信仰生活非常重要。他们觉得就是说提供了对圣洁和纯洁的基础的一个认识啊，让这个小孩子那觉得说这个是培养小孩子在灵性生命上的那个起点，非常重要啊。好，所以我也大概让大家知道立位记。那立位记的主题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主题，就是蒙召成为圣洁。你知道在旧约到新约当中整本圣经啊，出现圣洁这个字啊，这个词最多的一卷书就是立位记啊，它一共出现了83次。然后呢如果再加上成圣啊，那总共啊有150次之多啊。所以你知道所以为什么它是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在讲圣洁。那其实弟兄姐妹，圣洁啊，圣经对圣洁的定义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大概想？其实我们常常都在讲，所谓的圣洁在圣经上的定义就是分别出来的啊，就是在神这一大群人当中把这个分别出来归神所有，这个叫做圣洁啊。也就是说分别出来属于神，然后与神连结，然后被神使用啊，大概就是这个主要重点。所以圣经讲到圣洁的时候，常常会讲到分别为圣啊，或者分别出来是，所以这个分别出来就是圣洁的一个核心的定义啊。所以大家记住啊，圣洁。所以我们当讲到圣洁的时候，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啊，那这句话就反映在利未记里面都一直出现，就是上帝对他所救赎的百姓所发出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命令，就是啊，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利未记的一些背景啊，也知道他写的大概发生的年代之后，那我就想说从啊今天的第一章第二章我们所读到的这些经文啊，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所谓的圣洁的一个途径啊。那我就第一讲圣洁的途径的第一讲，那我们会从三个方面啊来学习。第一个就是全然的献上自己啊，把自己全部都献上，第一个。第二个来学习完全的顺服啊。第三件事情来学习凡事都心存感恩啊。好，那我们就从这三方面，第一个全然的献上自己啊。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了啊，就是当以色列民完成了会幕之后，那也就是在出埃及后的第二年的正月初一，那个会幕被立起来之后了，神就开始吩咐摩西有关献祭的一些条例。那以色列民呢之前在埃及做奴隶，而使神拯救他们出了埃及之后，更要一步步的建造他们成为属神的国民啊。那也就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提到的以色列民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要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那这个就是神的一个目标，一个计划啊，把他们拯救出来，主要就是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还有圣洁的国民。所以神就开始赐给他们律法，那律法做什么？让他们知道如何来敬畏神，以及处理人际间的一些关系了啊。然后怎么样与人相处，怎么样爱神又爱人。那神教导他们，也教导他们建造会幕，那让他们呢能够知道神与他们同在，然后让他们能够学习来敬拜神啊。那接着我们刚刚也讲了，接着神又教导他们如何献祭，然后让他们从一群乌合之众的奴隶，然后要成为一群有礼仪的百姓，成为一个能够祝福万族万民的祭司国度和圣洁的国民啊。这个都在神的计划当中。那所以会幕立起之后，神开始在会幕里面就吩咐摩西，第一件事情就是有关献祭的事情啊。好，那我们看得到哈，上面就是献祭呢，就是我们如果从原文的意思来看的话哈，这个献祭的这个献啊，它第一个意思是什么？第一个意思就是接近的意思，接近，接近什么？也就是说利用这个祭物来接近神啊，利用这个祭物来接近神。所以上帝百姓必须透过献祭的这个过程中，而且祭物所流的血来解决罪的问题，这才可能回到上帝面前跟他有所连结啊。因为我们从经文上也知道，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在希伯来书这里清楚的教导。那这是神开启了一个献祭的一个途径啊。那这个途径是要让百姓能够借着献祭赎罪，然后亲近神，与神连结，而达到成为祭司的国度和圣洁国民。啊，献祭也就是敬拜，跟敬拜有直接的这个呈现的一个方式啊。好，那所以我们从第一章第四节这里有清楚的讲到哈，献祭这个献这个燔祭的第一个主要也是在赎罪哈，
赎了罪，他们就可以跟神亲近啊，跟神重新有好的关系。那经文上也提到，献燔祭的祭物可以是什么？公牛，也可以是绵羊、山羊、斑鸠，或者是雏鸽哈。那这个就看他们的家境的情况而定啊。就是说，有钱的就可以献公牛，那没有钱的就献公羊，那更没有钱的就献斑鸠或者是雏鸽都就可以了。那就完全看自己家境而定。神不单单是富有人的神啊，他也是贫穷人的神。任何人都可以按自己的力量为自己献上燔祭，那不论是一头公牛或是一只鸽子，都可以为以色列民流血赎罪，让他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啊。那神所要求的献的燔祭的牛羊或者鸽子，一个要求必须是什么？没有残疾的啊，就是没有残疾的才可以献啊。那我们如果去看数祭的话一样啊，数祭他也讲到了，要献数祭的公物都要出熟的啊，出熟的。那如果献那个动物的话，就是没有残疾的。所以献没有残疾的祭物和出熟的农作物，那代表是什么？是把最好的献给神。那这里讲到，这必蒙神的悦纳啊。经文上特别讲到，如果你能够把最好的献给神，必蒙神的悦纳啊。就像今天早上啊，任君带我们唱的诗歌，把最好的献给神啊，把最好的献给神。那没有残疾，更重要的是，它是预表主耶稣的完全的无瑕疵、完全的完美。他神预备主耶稣这个啊，来为地上的人来献上啊他的祭，献上所谓的啊挽回祭，献上所谓的赎罪祭。OK， 所以主耶稣他所献的呢，就是一次的献祭就永远有功效啊，不像以前他是啊，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会啊读到啊会一直的献，但是主耶稣他一次献祭就达到了永远的功效啊，所以上帝设立的祭物预表着新约的耶稣基督。所以从利未记上我们可以更重要的看到了这个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祭物啊，他是上帝的羔羊，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这个我们在这个礼拜四的啊查经里面刚刚查过啊，刚刚查过约翰福音，刚刚查过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就主耶稣基督。好，那除了没有残疾之外，燔祭还有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整个祭物全部都要烧在坛上，毫不保留的全部献上啊。燔祭的另外这个非常重要，那也就是全部全然的献上啊，全然的献上。其实主耶稣啊，也正是为了我们的罪啊，完全的舍了他自己，当作馨香的祭物献给神啊。他自己就是当作燔祭献于耶和华的馨香的火祭啊。这提醒了我们，我们也要将生命中的一切都完全交托给神，毫无保留。这意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让神成为我们的优先，无论是工作、家庭、
财务、时间都应该以神的荣耀为我们的目标啊。所以弟兄姐妹，神他拥有的宇宙万物，他创造的宇宙万物，其实他哪在乎说以色列民的那些牛那些羊啊，千山的牛万山的羊，岂不都已经都是神的？神原不在乎我们献上有多少的祭物，其实他所在乎的是否我们献上了我们自己，我们的心啊，这才是他神要的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一段经文，来开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那这里我们刚刚讲到的献牛献羊，但是这里讲到的为什么献上我们呢？而且这里特别强调啊，我们献上是所谓的活祭，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思想的，我们眼睛所看的，我们耳朵所听的，我们身体所做的一切，手所做的，脚所行的，都是合乎神的旨意而做。这叫做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个的意思是在这里啊。好。我不晓得以前我们在疫情之前，教会收奉献是用这样吗？一个盘子大家穿来穿去，不是？哦，用袋子啦，哦 ，OK， 呀，袋子。对，有些教会用袋子，有些用这个盘子哈。你知道有一次哈，有一次有一个很小的小女孩啊，那她就也是跟妈妈在敬拜嘛哈。那到最后那个就是那个在开始收奉献了啊，那这个盘子就这样传传传，那传到他妈妈那里的时候，那小女孩啊，她就把那个盘子就拿来了啊，然后拿来之后就整个人就站在盘子那边不动了，就站着。那个在传的那个收奉献的那个阿雪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这个盘子这样子弄啊，那不行，要赶快传。你知道小孩子怎么讲啊？来，有没有概念？啊？对，你是那个小女孩吗？对的，你知道吗？那个小女孩就很可爱的讲，因为啊，我们主日学老师说要把我们全人都献上啊。你们只是献上你们部分的钱，我是把全人都献给神了啊！弟兄姐妹，那个小孩子非常天真哈，非常可爱。他的方式，他知道的方式，全人就是我就是整个哈。你看多么天真，多么无邪，多么可爱哈。但他是真的就是要把全人献上。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就知道哈，我们全人献上就是什么？把我们的身心灵都献给神啊，把神摆在第一位，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全人的献上啊。所以我们也从这个献祭当中，我们学习就像燔祭一样，要全部要烧给神的啊，那让馨香之气达到神的面前一样的，我们也是把自己全人献上啊。好，完全的顺服。利未记这卷书啊，这个耶和华说晓谕或者吩咐出现了总共66次啊。那我是耶和华出现了43次。那强调这些信息都是直接从神而来啊。燔祭所献的祭物刚刚讲过，不论是牛羊鸽子都是无残疾的，表现出奉献人特别付上的代价，要把最好的，然后能够充分的代表他自己 献在神的面前啊。那更重要的是，献祭是表现出什么？人对神的顺服啊，你愿意把最好的，愿意啊，把这些付代价的都把它献出来啊，这代表是一个顺服。以色列民在领受神许多吩咐之后呢，也一再的表明，一再的表明要把一切献上，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来做哈，照着神所吩咐的来做。那由此可知哈，凡祭强调敬拜必须顺服，还有遵从神的旨意。而且换成现代的处境，信徒不应该仅仅是形式上的敬拜，而是要带着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让每一个敬拜的活动或者生活的选择都能够反映出对神的顺服以及敬畏啊。那让大家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啊，有一个故事啊。有一次这个撒母耳啊，有一次撒母耳对扫罗王就讲了哈，他对他讲就是说，神差遣我啊，以前来高你做王啊，高扫罗做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啊，所以你当听从，听从啊耶和华的话。那神是这么讲的哈，神要我跟你讲说，以色列民在出埃及的时候，然后在路上呢碰到了谁，亚玛利人啊，一直的来恶待他们啊，而且抵挡他们，还有偷袭他们，攻击他们。那神说神都没有忘记，所以现在呢，你要去攻打亚玛利人，然后灭尽他们所有的啊。好，那这个撒母耳就对扫罗王就讲了这些，所以扫罗王就真的就带着兵就去攻打这个亚玛利人啊。那后来呢打了胜仗，所以就生擒了这个亚玛利王亚甲。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扫罗和百姓啊，那看到了，却看到了亚甲之后，也看到了他有的这些牛啦、羊啦、牛犊啦、羊羔啦，一切美物哦，哇，都非常美好。所以怎么样，他们就私底下改变心意，就说啊，我们保留亚甲，保留那些肥的，那些好的就留下来，然后对那些瘦弱的哈，就真的就照着神的旨意就把它灭了哈。扫罗王啊，他有没有完全的听命？没有哈。扫罗王的做法是什么？选择性的，对不对？他选择我喜欢的哈，这些比较好的我就保留自己用。好，结果他们带兵回去之后，打了胜仗回去之后，那个撒母耳就对他说，诶，你这个军队回来，我就听到有羊在叫的声音啊，牛在鸣鸣的声音，那个是从哪里来的？那扫罗就讲啊，我说我这些百姓啊，他们在所当灭之物当中啊，取了最好的牛羊啊，要来献给我们的神啊。你看啊，他说我的百姓啊，他的百姓在所当灭之物，他因为他知道说神要他要灭，但是他知道说所当灭了，但是他没有把那个最好的也灭了，他还说就是要来送给神的哈。好，弟兄姐妹，我想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啊。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哈，来开始。喜悦凡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行邪逆的罪相等；顽固的罪，外行相等。你们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啊。好，撒母耳就跟他讲这些了。的确哈，真的，神虽然喜悦我们跟他献祭啊，燔祭啦、平安祭啦，但是他更希望大家听命啊，听命胜于献祭啊，顺服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啊。其实神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听命顺服的心啊，这才是他最主要他要的啊。所以我们讲到献祭，献祭其实他要的就是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那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他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然后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是怎么样？他是说，若是可以，就求神把苦杯挪去。但是他强调怎么样？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谁的意思？神的意思哈。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有神的计划，神的美意哈。所以弟兄姐妹，若是我们在困难当中，那不要忘记啊，神一定有他的美意，他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存着一个顺服的心啊，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神必定能够有他的方式要来指引你前面的道路啊。弟兄姐妹，完全的顺服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个核心啊，它代表着我们对神的全然的信靠，也借着顺服我们得以与神同行，并且他的恩典，并且在他的恩典中成长。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彼此勉励，然后在生活中能够活出对神完全的顺服。我们可以把我们人生车子的钥匙和方向盘能够交给神来掌控啊，来顺服他的引导啊。呀，我想这个在很多地区啊都是在推行这个嘛啊，酒后怎么样？不驾不开车啊，酒后不开车。那当然，因为喝了酒之后呢，大概就会这个你的反应就迟钝啊，等等，就容易造成伤害啊，不只是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所以这种运动啊，通常怎么样？你如果有需要，你就找一个人把钥匙给他，叫他帮你开车嘛，哈、哦，这个是最安全的啊、哦，这个啊，既利己又利人啊、哦，不会去出事情。那除了这个喝酒会肇事之外，其实有时候我们如果太累了啊，或者是太疲倦了，或太繁杂了，心里太乱的时候，哎，其实开车也可以啊，找个你可以信任的人帮你开车哈、啊，那这样也可以啊，除去一些问题哈、啊。我昨天就因为昨天晚上啊，需要帮一个啊在这里长大的一对年轻人啊证婚啊，是在巴里摩。所以也啊、昨天也啊、心里也比较急啊，那师母就建议我说让他开车，我就可以在啊、车上啊稍微休息一下啊，也再预备一下啊，所以我就接受了啊，所以师母就开车，因为他我信得过了啊，他不会对我怎么样。好，那所以呀，我们就这样也安全的抵达了哈，那我就能够在那边就为这个新人来证婚啊。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在这个复杂的这个花花世界里头啊，我们常常也被这个我们看来好像很美好的世界，我们会陶醉在里面哈。这是另外一种罪罚啊！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失去平衡，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也能够说，把我们
人生旅途的这个车钥匙也能够交给神啊。我们把方向盘也交给神，那神有他的美意，让他来掌舵，让他来掌控我们前面的方向啊。我们也必定能够到达神要我们到达的地方，阿们。完全的顺服神啊。素祭除了有敬拜的含义之外，那素祭也有感恩的意义在。素祭通常是用谷物啦、面粉啦、橄榄油啦、乳香啦来献上。那因为这些谷物啦、这些农作物是代表着大家劳动的成果，那因此呢，就以色列民他所献的素祭呢，就有什么，就是要把神赐给他们的生产，然后来献给神的一个方式，一个回报，一个回馈的方式啊。那他主要的目的是在表达感恩啊，表达感恩，那对神供应的一个回应啊。所以素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在。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他们有没有在路途上种植什么？没有嘛。他们怎么吃？神赐给他们玛拿哈，他们就每天赐给他玛拿。然后我们就也让我们想起了哈，我们生活在今天哈，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也都是来自神的供应，不是吗？因此我们也应该心存感恩啊。感恩是一种对神的尊崇，它表达了我们对神的一个敬畏啊。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不仅记得神的供应，还特别是什么，还代表着尊崇他的掌管，尊崇他是一个掌管宇宙一切的一个主宰啊。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哦。我们如果存一个感恩的心，基本上就是在荣耀神啊，在尊崇神。感恩呢，也是一种蒙福的生活方式啊。那感恩能带来内心的平安和神的祝福，所以当我们以感恩的态度在生活的时候，神的平安就会充满在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够经历到他的同在啊，也能够得到他出人意外的平安啊。那感恩、喜乐还有祷告啊，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啊。来，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来，开始。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一个秘诀，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喜乐，那其实最好的秘诀是什么？感恩的心啊。一个会感恩的人，他会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多的啊，都是多余的，然后就会充满喜乐，喜乐之后接着就会来感谢神的赐予。所以这感恩、喜乐、祷告等于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啊。不懂得感恩造成什么？常常不喜乐嘛，啊，会觉得说别人亏待我，别人缺我什么啊？为什么今天早上没有看我一眼啊？没有对我微笑一下啊？哎，他也不知道神给你这么健康的身体啊，然后就埋怨等等啊。所以不会感恩、不快乐、埋怨神，这也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啊。所以我们要想要有一个喜乐的人生，感恩啊。感恩太重要了，所以啊，这一段经文讲了，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啊。如果能够凡事谢恩，必定能够常常喜乐，也会不住的继续祷告，然后不住的祷告就会继续的凡事谢恩啊。好，
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数记也提醒我们应该时刻怀着感恩的心，感谢神在生活中的每一项供应，它包括给我们的工作，给我们的食物，还有每天的需求。我们应当呢，每天能够时时刻刻用祷告和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的恩典。阿们。有一个信主的丈夫啊，他需要烫他的裤子嘛哈，所以那个他太太就帮他烫衣服了哈，就这样子。哎，结果呢，而且这个裤子听说是他最喜欢的哈，他最喜欢的就烫烫的，哇，结果一烫烧焦了，烫出一个洞了。好，但因为这个丈夫就生气起来了，但是他一生气之后又想到，哎，圣经上神不是教我们要凡事谢恩吗？凡事谢恩，好，弟兄姐妹，帮他想个办法，怎么凡事谢恩？买一条新的，感谢主，我有钱，我能够买一条新的。好，这个也是好主意。还有没有感？其他帮助他的比较流行哦，也对对对对，这个一想心情就好了哈，就不需要特别去买一个哈。哦，有没有？哦，这个更体贴了，看看太太有没有伤到自己，太好了哈，好，不错，好。那结果这个弟兄呢呀，如果能够听到大家的建议，他会更高兴就是了哈。那这个弟兄呢，他就在这个时候要生气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想，哦，对哦，感谢主，在那个时候我的腿不在裤子里面，否则我现在就糟糕，不能走路了，感谢赞美主。哇，他心情就好过来了啊，哦，弟兄姐妹真的哦，都可以凡事都感恩啊，能够提升你的心情，然后更加的贴近主啊。你即使钱包被小偷偷了，你也可以感恩哦，你也有感恩的理由啊。感谢主，今天主给我足够的钱让人家偷，我不需要去偷别人了啊，是不是？凡事感恩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从今天这些记录当中，哎，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哈。第一个，我们来学习到，我们要把全人、全部的人都献给神啊。第二个，我们要完全的顺服啊，把我们人生的钥匙、人生的方向交托给神啊，神必定能够带领我们到一个美善的境界啊。第三个，凡事都心存感恩啊，凡事都心存，以后碰到坏事情的时候想个事情来感恩，好不好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主你又借由今天的经文，主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你为我们上十字架舍去你自己的生命，主我们也应当献上我们自己来过一个属神的生活，主我们也应该来完全的顺服主你在我们人生的带领，主我们也能够学习到，我们能够凡事都能够心存感恩来赞美主，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